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在上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提到，神鼓励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将来当古列王要执行神的计划时，他们要聚集起来离开被掳之地。这次我们要看到神向以色列民做最后的呼吁，叫他们归回神，并思想神过去为他们行的奇妙作为，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攻击。好，请您翻到以赛亚书第46章第1节，请查克老师继续分享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现在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但愿主的道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信心坚固。以赛亚书第46章，将创造天地又真又活的神，和当时以色列百姓所膜拜的假神，做了个鲜明的对比。可悲的是，拜假神的呢，都是以色列百姓，都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裔，他们转去拜偶像了。我们可以在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中看到，这两位先知呢，不断地发出呐喊，警惕百姓不可以拜偶像，警告他们，如果他们执迷不悟，继续拜偶像，神的审判就会临到。神要使用巴比伦作为审判的工具，由于百姓拜偶像，他们将被掳到巴比伦。你也许记得先知耶利米曾经大声呐喊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人呢，总会崇拜某些东西，人会相信某些东西啊，这是人的基本需求，人人都有神的观念。问题是，有些宗教体系呢，毫无内涵可言，无法给信徒提供什么，反而呢，把人们带入到捆绑中。因此呢，神对以色列百姓发出了警告。有趣的是，最近的考古学家在俄斐勒山丘的上头积蕴泉的上游，也就是大卫王到西西家王时期的旧城耶路撒冷附近，挖出了一些古代的房屋废墟。这些个房屋呢，是在巴比伦军队前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遭到彻底毁灭的。这些房屋的废墟呢，已经掩埋在那里2500年之久了。考古学家在这些房屋的废墟瓦砾和石块中呢，发现了不少外邦的小偶像。那是当时的人膜拜的假神，是以色列百姓拜的假神。因此呢，考古学家的发现呢，可以证明以赛亚在这里说的都是事实。他谴责百姓离弃真神去膜拜假神。以赛亚在这里呢，只提到了其中两个假神。当时百姓呢，要拜许多的假神。以赛亚书第46章第1和第2节说，比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驼，使牲畜疲乏，都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全重驼，自己倒被掳去。 先知以赛亚呢在这里提到百姓拜的那些个假神了。他指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说呢，那些个假神终究要成为一个重担。就算是牲畜把那些个神像驮在背上，也会成为他们的重担。根据当时的风俗习惯，他们为每个假神呢设定不同的节期和圣日。每当特定的节期来到了，人们就向那个神像啊从供奉的庙里面或者膜拜的地方呢抬出来，放在动物拉的运货车上，在街上呢四处游行。有时候呢，他们会将神像摆在一个平台上，再由人用木棍呢抬着游行。今天呢，这些事呢还是很普遍的。墨西哥有一个专门为圣女瓜达路佩设立的节日，在节庆的时期就可以看到墨西哥人呢将他们的圣女瓜达路佩的神像摆在布置华丽的马车或者是拖车上，拖着游行。拖车所经过的地方，人们就低头屈膝跪拜，向圣女瓜达路佩神像的膜拜。可见呢，即使在今天，这些事情呢还是见怪不怪的。在当时呢非常盛行。而以色列百姓身为神的儿女，照理说是应该比其他民族更加明白真理，可是呢他们却是拜什么假神比勒和尼波。事实上研究假神崇拜那是很有意思的啊，因为这些个假神呢连自己都抬不起自己，他们必须靠人来抬啊，不管是靠人抬或者是用牲畜来拖，这些个假神呢都已经成为一个负担。可是呢，人们竟然向那些个要他们来抬或者扛或者背负的偶像来叩头下拜。与拜假神相反呢，神宣告说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这是以赛亚书第46章的第三节。这节经文呢很有意思，因为他提到以色列一切余剩的应该是指那些亚述征服了北国以色列的时候从北国逃到犹大的以色列人。因此呢，当北国被灭亡的时候，从每个支派中呢都有一些余剩的百姓逃亡出来了，下到犹大，成为当时南国的其中一部分百姓，而其他的百姓则被亚述人分散到世界各地了。但是其中有许多人是从北国以色列出来的各支派的人，他们就在南国呢定居下来。因此呢，第三节又说，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抱啊，这里与那些个扛抬假神的百姓就形成对比。神对那些百姓说，我在保抱着你们。以赛亚书第46章第3和第4节，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保抱，我必怀抱也必拯救。这一位呢是又真又活的神，不但不需要人抬他，他反而呢要来怀抱你。他不但不需要人的支持，反倒会来支持你。这完全是取决于你要哪一种神。你想要一位依靠你的神呢，还是要一位能够常常支持你的神？还是呢，你要一个靠你扛抬的神，还是能够保抱你的神呢？你要一个使你成为俘虏的神呢，还是一位能够拯救你的神呢？以色列百姓呢，离弃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转而去拜那些个假神之后呢，神清楚地把这个强烈的对比为他们陈述出来了。 以赛亚书第46章第5节，神又说，你们将谁与我相比？那他们为自己做偶像，或者用木头雕刻了神像，或者呢先做出模型，再将融化的铁浆灌进模子里铸造出神像，或者他们照自己的样子做了偶像。神说，你们如果用木头把我雕刻出来，你要把我雕成什么样子？你要让我长得像谁呢？你要拿谁来与我做比较呢？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第五节，与我同等，或设法拿什么来跟我相比，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啊，你要拿什么来与神相比呢？就是按我们人所知道的层面，那什么可以来与神相比呢？神既然是个灵，你要怎么样着手来雕刻一个灵的样子呢？神要再次谈到人们怎么样把他们的神做成不同的样子。你看见过那些个神像吗？他们雕刻出来一个偶像，就说啊，这就是我的神，然后呢就朝这个神像屈膝膜拜，因为这些个偶像呢盖了巨大的庙宇。你看过戴安娜女神的像吗？人们呢把她当作是神来膜拜，许多人去拜她。戴安娜女神的胸前呢有多个乳房啊，她们就是人们膜拜的女神，这象征生命的养育者。人们说啊，这是神，所以呢他们拜戴安娜女神或者亚斯塔蒂的像。所以神说，你们要把我做成什么样子呢？然后他谈到人们怎么样制作神像。以赛亚书第46章第6节，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平银子的人，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这神像呢是人造的，但是人们呢却愚蠢极了，竟然去膜拜这个偶像。你想象一下，人制作自己的神，在人的意识中，在人的天性里面呢，总意识到神的存在。敬拜神是人的本能之一，在每一种文化之中，即使是最原始的文化里面呢，你都会发现各种敬拜神的仪式。大部分的情况呢，是人照着自己的样子造偶像，当神来敬拜。人们呢替自己的神编造出不同的故事啊，例如这些个神明啊具有超强的打猎能力啊和极大的欺骗本领，人们就膜拜这些个神明了。美洲的丛林里头啊住了一些原始部落的人，他们都光着身体，每当遇到风暴的时候呢，他们就被淋得又湿又冷，浑身发抖。这些个原始部落的人没有固定的住处，是游牧民族。这些个人就心想了，哎呀，如果我是神，一定可以住在大树上啊，那些树又高又壮，风吹雨打也不会受到影响。大树呢不像我呀，风一吹就浑身发抖了。我如果是神的话，就会住到那棵树上头。所以你就看到他们朝着大树下拜，他们找到不同的树作为敬拜的特定对象，他们说，哎，这棵树呢就是我的神。或者当月圆的时候，丛林里头稍微有一点光芒，这几个部落居民呢就会在月圆的晚上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圆圈，一边跳舞呢一边吟唱膜拜他们的神。因为他们想，如果我是神的话，我就能够高高的坐在月亮上，把美丽的银色月光洒在森林里。因此呢，他们就拜月亮作为他们的神。希腊人对神的概念是挺有趣的，他们的神话故事呢，表达了对神的观念。如果我是神的话，我就要住在奥林匹克的山上，从那里呢俯视底下的人类，我要使用我超然的能力 来迷惑那些个美丽的妇女，并且占有他们，不让那些凡人有机会去亲近他们。人们就在心中想象着各种关于神的观念，人就做了一个神像，然后呢，人们就对着他屈膝下拜，这真是很有趣的事。以赛亚书第46章第7节说，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啊，这是我们的神了。以赛亚书46章第7节说，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这些个神像呢，既不能动，也不能反应，更不会跟人交谈。然而呢，人们却敬拜他们，而不敬拜呢又真又活的神，这真是可悲呀。人们说啊，我才不信神呢。哦，他们不相信神？其实他们是说啊，他们不愿意相信这位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又差遣他的独子为世人的罪而死的神。人们不愿意相信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但是呢，他们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他们心中呢都有自己的神，只是他们不敬拜能够帮助他们并且供应他们需要的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相反，他们所膜拜的神不但毫无能力帮助他们，反而还让他们陷入到捆绑中。其实呢，人们膜拜的是享乐之神。当你的人生是以享乐为目标，最终呢，你就会陷入情欲的网络中。也有许多人是崇拜知识之神，当你的人生是以知识为偶像，最终呢，你就会变得骄傲自负。还有不少人呢，崇拜权力之神，他们一生致力于权力的追求，结果呢，心中充满了贪婪。神对以色列百姓点出了这些个假神，他们既不能为你解决问题，又不能动，甚至连自己也无法扛起来。以赛亚书第46章第8到第10节，你们当想念这事，神说自己做大丈夫悖逆的人呢，要心里思想，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没有任何神能从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没有任何宗教系统是建基于这么一位神的，他能够从一开始就先讲明一切事情或者状况后来要怎么结束的。以赛亚书第46章第10节，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当以赛亚执笔写书的时候呢，还有一些预言并没有实现的。第10节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所以呢，神早就设立了将来要发生的事，这一切呢绝不会改变，因为神说，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以赛亚书第46章11节，神说，我召啊，呼召的召。神在这里呢回头讲到在45章那里，他说关于马代波斯王古列的事情，古列要成为神的器皿，把以色列百姓从巴比伦的俘虏中释放出来。这个预言呢，是在古列还没有出生之前的150年就宣布了。这也是为什么神说，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在那个人还没出生之前，我就叫出他的名字。他并不认识我，但我却能叫出他的名字，他叫古列，他要准许你们从被掳中得释放。神在这里讲的呢，就是有关古列的预言。神继续说，我召鸷鸟从东方来，召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 我已谋定，也必做成。这是以赛亚书第46章的11节。您好好的读一下这段历史，就会知道，神的确是成就了这些事情。神所谋定的必要做成。古列呢，果然后来成为马代波斯的王。他发出诏令，让以色列百姓呢从巴比伦的被掳中释放出来了，并且呢允许他们回到以色列家乡重建圣殿。以赛亚书第46章的12和13节说，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言，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西安施行救恩。神的应许以色列人，神的救恩和公义必要临到西安。好，请继续看以赛亚书第47章。在第47章里面呢，神谈到那即将临到巴比伦的审判。这个预言呢，是在巴比伦攻占以色列之前发出的。神预先宣告说，巴比伦将要占领以色列。神呢，虽然使用巴比伦作为他审判百姓的工具，但是因为巴比伦恶待神的百姓，所以呢，神最终还是会审判巴比伦的。以赛亚书第47章第1到第3节，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坐在尘埃，加勒底的闺女啊，没有宝座，要坐在地上，因为你不再称为柔弱娇嫩的，要用磨磨面，揭去帕子，脱去长衣，露腿剃合，你的下体必被露出，你的丑陋必被看见，我要报仇，谁也不宽容。神要以审判者的身份亲自对付巴比伦人。对我们来说呢，神就是我们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又是以色列的圣者。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下一次节目呢，我们会继续来研读以赛亚书，请到时候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弟兄姐妹，神再次显明他是名副其实的神，他的话是可信靠的。当犹太人得释放的时候，神的荣耀将得以彰显。讲到得救，我们要晓得神的时间总是事实的，神从不单言，也不会迟缓。这次呢，要看的信呢，是一位12岁的小孩子写来的。他说，查克老师，我是在家里读书的学生，我母亲和我经常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您所教导的圣经大大祝福了我们。有时我不听妈妈的话，但你教导我要服顺服从，所以你也提醒我要向妈妈道歉，妈妈很爱我，愿神赐福给你。哎，查克老师啊，我相信很多年轻的朋友在收听这个节目呢，你会给他们什么特别的劝勉和鼓励的话吗？ 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这个年轻人呢，做得正确。 他不但听从圣经的劝勉，又去遵行，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生活方式。
好，谢谢查克老师给我们宝贵的劝勉。弟兄姐妹，假如您对今天的节目有不明白的地方，请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查克老师。在下次内容呢，提醒我们巴比伦的结局成为一个拒绝神的国家的警戒。请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